维摩诘所说不可思议解脱经卷中文殊师利问疾品第五。师父、各位法师、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是第22次的说明，那么我们已经进入到文殊师利问疾品，那这一品可以说是整部经里面精华中的精华，重点中的重点，里面有很多的精彩内容，还有很深的意趣，是菩萨借着生病这个课题来教我们很多很多的有用的佛法内容。那上次开始说到是，就是维摩居士这位大菩萨生病了，所以文殊菩萨呢，奉世尊的命令啊，带领大众入城到他家来跟他问病。维摩居士呢，他也有神通，他知道有贵客要来问病啊，所以啊，他做了一个表演，他把他要招待客人呢，他用神力把他的房子清空了，等于什么都没有，所以。空室弃室啊，就是连侍者都没有，就是他一个人孤零零的躺在他的床椅上面等待大众来问疾。那文殊菩萨呢，他何等人也啊，一到的时候看到这个景象的时候，他也心领神会啊，所以两个默契十足啊，所以宾主一来的寒暄，就先用语言来表达他们彼此的境界，是不相高下的，坦诚相见。所以我们上次说到维摩他就说了，善来文殊师利，不来相而来，不见相而见，这个是说过解释，你是不来来，不见见。那文殊回答维摩就说如是，他很认同于维摩长者的语言，他说来者无所从来，去者无所至，所可见者更不可见。看他们两个一见面的对答，有并出智慧的火花，不是我们平常人所能够捉摸的。那么太虚大师他有说，他说如果我们能够明了这几句话，譬如说是来者无所从来，去者无所至，所可见者更不可见，这几句话的话，一部中论，八部中论，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那里面的意趣呢，都已经含藏在其中的。那这个维摩跟文殊一见面所说的就是实相不来不去的道理，常寂光净土的境界。那下面呢，寒暄以后呢，就下面开始进入到问疾，文殊问疾。那以客人就是文殊菩萨，主人就是维摩长者，他们两个彼此互相的惆怅，一问一答，总共有十问答。那么两个人的谈玄说妙，目的其实是让我们能够进入到佛法的深奥义理，从文然后进入到思，而了解如何去修，所以这也是带我们走向一个真如法相的境界。那先呢，我们上次说到81页倒数第二行，先呢是文殊师利问，然后维摩这主人回答啊，且至世事，居士世疾宁可忍否？疗治有损，不治真乎？世尊殷勤，质问无量。这个还是在寒暄哈，表达这个慰问之意啊。就且至世事，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高深的道理，先不说了。那先来慰问他一番哈，那世疾宁可忍否？就是说，听说大师你生病了，那你病的严不严重啊？这个好像对那个阿兵很有用哦。今天是对你说的哈， 我们应该问你说，四积宁可人否，你严重吗？疗治有损，就是你有治疗了，有没有比较减轻了一点吗？不治增乎，没有再增加了吧，应该渐渐好了吧。然后下面讲，世尊殷勤质问无量，这是因为文殊菩萨是带着释迦牟尼佛的派遣，他来问病的，所以他要表达，我今天来是因为释迦牟尼佛他非常关心你，所以他派我来这里问你的病到底是怎么样。那我们看到这个前面谈玄，然后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可以感受到这个菩萨其实他很柔软的，他很贴心，只有这么几句话里面又把世尊给带出来，然后 又很温度的说，我的世尊的慰问心呢是无量无边的情意无量，所以这个是先说明来这个地方的一个缘由。那下面才开始十个问答，就是这个问题品里面的问答内容。那开始的时候呢，先三个问答，连续三个问答，第一个，居士事集何因所起，第二个问的是其身久如，第三个是当云何念。你看文字都很简短，但是他讲的都是重点，没有赘言，就是把重要的都说出来了，都问出来了，我们也一般去问病大概也是会问这样子的内容，就是居士你的病，是怎么来的，病因，问疾因，那其身久如是问病多久了，是最近才生病的吗，还是已经好久了，好几个月了，就问他时间长短，然后再来就是当云何念，就是说要怎么样才让这个病呢让它好起来，要怎么样让它能够消失呢，就是这三个，这三个问。那这三个问题呢，后面维摩诘的回答，我们就要针对他的回答而来了解这个菩萨生病的内容。那维摩诘的回答里面呢，是先回答第二问，就其身久如，你病多久了，然后在后面的时候呢，再答第三个当云何念，最后才答何所因起。所以这个是回答的次第不一样，但是它有含义的，所以我们先看一下维摩诘言，从痴有爱，则我病生，以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这个是第二问，问究竟。文殊师利菩萨问维摩诘说，你病多久了？维摩大师要回答他说，我病多久了？那他的文字里面他很简短，但是我们要知道他的义理在哪里。他说的是说从痴有爱，不是讲维摩长者，他是说他看到众生生死轮回受苦累患，身心受苦大病。那现在当前呢，众生呢都受很大的病苦，为什么会有这些病苦呢，病苦是一个果，那病从什么地方来呢？他就直接点出从痴爱生，众生病不管身体病心理病呢，都是产生生死轮回的苦恼不能断离，都是从痴爱生，菩萨看到众生苦，也看到众生的苦因里面非常的不忍心，所以他激发起菩萨的大悲心，想要拔众生的苦，让众生没有这些疾病的话，那要怎么样使众生没有这些苦呢？就跟着受苦入生死海中，视同生病来度化之，所以这个地方在回答什么呢？在回答说，我从什么时候开始生病？从众生开始生病，我就开始生病了。所以众生病多久呢？很久了。那我的病 也很久了，他的意思是在这里。那我们现在先说一下，大家看一下讲义，就是在这一大段里面呢，我们会分别出众生疾跟菩萨疾。众生凡夫的病，凡夫的病在因疾上面，因疾上面有痴有爱，这个在说什么？这个是在说十二因缘，佛法的十二因缘，我们轮回的过程，从无明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六路，这样子的这个缘起，生灭缘起，轮回不断里面，这里面有过去因，有现在果，有现在因，未来果，三世因果轮回不断。那这两个字呢，只是说出过去因跟现在因。过去因的话呢，就是讲痴，就是无明。那爱呢，就是现在因。用这两个字把十二因缘整个包含在里面。那我们在十二因缘里面，无明说从无明缘行，但是无明时常有人问说，那无明之前是什么？从无明以后一直到老死，那老死以后又是什么？那这一个呢，要说明无明无始，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无明？无明的前面是什么？那就要说到我们平常说的因果因果，但是同时也有因因果果，就是无明是因，无明的前面是什么？无明的前面就是爱取，爱取的后面是什么？爱取的后面又造成无明，所以才会说无始无终，轮回不断。那譬如说我们现在是老死，老死是一个结果，老死以后是什么？老死以后又回到下一个下一生的那个一手体，又从世名色六入，所以它这个是一个圆圈圈，这个圆圈圈里面是无始无终，这是凡夫的流转过程。那在这个地方呢，所以告诉我们的维摩长者，他很简要的说，因疾就是痴跟爱，那个痴呢就是根本无明，这是过去因，那爱呢就是根本烦恼，是现在因。那这两个其实是重叠的，就是无明后面爱取，爱取后面又有无明，两个一直交叉在重叠当中，由这个因，过去因，现在因，现在因又产生无明的一个累积，所以这是在兜圈子。那我们了解这个呢，就不再会问说那无明的前面的因是什么，很简单，无明的前面因就是爱取，然后这个呢，老死呢也没有结束，所以十二因缘是众生的轮回大病。那这个地方只说到众生的轮回大病的原因是什么？是痴，是爱，所以有痴有爱以后就产生生死之苦，所以这个是众生疾。那这个众生疾呢是实疾，就是真正的你说病了，众生的病是真的病了，四大不调了，四大分散，这个病没有办法解决的话，是真正的在一个痛苦轮回当中，这个是一个实在之病，这个是众生疾啊。那从菩萨看到众生疾的那种痛苦以后，想要解决众生的苦以后，菩萨也示疾，就示现生病来度化众生啊。所以在菩萨当中，后面有一个菩萨疾，菩萨疾就针对于众生疾，众生疾跟菩萨疾表面完全一样的，我们看不出来你到底是实疾还是全疾，这就是你的身份的内容了。其实表现出来，我们看印光大师，印光大师大家知道他是大势至菩萨再来，但是他也事先生病，他也事先眼睛不好，他眼睛不好，他还一直回答众生的这一些苦难问题，怎么念佛，怎么学习，那我们知道他是大势至菩萨，他怎么会生病呢？那就是菩萨疾，就菩萨示现生病。可是我们凡夫，我们凡夫看一切众生都是凡夫，所以不会看到他是菩萨的。那这个地方呢，说众生的疾是生久矣，如果在那个之前的译本 啊，《维摩经》里面支天的一本，在这个地方呢，就是问其身久如这个地方，他直接就答，用四个字就是身久矣，四个字就是众生的病多久了，菩萨的病多久了，这个生病了很久了。不是十年前、二十年前、一世纪、二世纪，是无始以来都在生病，病很久了。那病很久就表示病很严重哦，啊，所以这个是众生疾。那菩萨的疾呢？菩萨的疾就是悲疾之始，后面我们会专门发挥这一块。那菩萨应该是没有病的，无病嘛，但是他为什么视线生病？大悲心起。为了要救度众生，所以他视线生病，所以菩萨的病是悲，因慈悲心他开始生病。那什么时候开始呢？菩萨因救度众生的疾呢，当众生有疾他就有疾，所以众生的病很久了，菩萨的病呢也很久了，一直同时都是两个互相存在的。那所以下面讲说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那这里面就讲到悲疾之始这四个字，今天一直会围绕这四个。那我们也学维摩经里面会体会到菩萨的病呢，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从大悲心而产生视线的生病啊。那病随物现，他没有病，但是众生病，所以他跟着他就生病了啊！这是答第二句的问九境。那在下面呢，就是回答第三个啊，重点就是当云何灭啊，就是前面说病很久了，已经很久了，那可以救吗？那医生时常说，怎么到现在才来？他都没办法了。那我们病已经病这么久了，可以救吗？可以医吗？那叫病灭法，当云何灭？若一切众生得不病者，则我病灭。这是总说，下面就是解释为什么众生病就菩萨病，众生病好了，菩萨的病也就跟着好。所以这一段讲的反而是比较多，以三个问答的来说，第三个问病灭法里面他发挥的，让我们去深切的体会到菩萨的心是跟着众生而生而灭的。那下面讲说，若一切众生得不病者，就是众生不再轮回，不再生死，不再受苦的时候呢，那我也就因为你没有病了，所以菩萨也就没有病了。就是整个病呢是挂在众生的情状上，我们不太能够感受得到。我们常会想说哈，众生病或者是我生病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甚至跟不认识的人有什么关系啊？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就要了解，我们众生的生病，包括我们自己的生病，包括我们的受苦，包括我们的轮回不得出离，菩萨很着急，菩萨很在意。他说你因为生病，所以我也跟着生病，你病若好了，我病就好了，我病好不好呢，全看你的了，全依照你的心来决定我的病好跟坏。那下面呢用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呢怕我们不相信或不了解到底这么亲密的关系是到达什么样子的程度，所以用世间最真情的这种比喻来让我们体会菩萨护念众生大慈大悲的心，用世间最真情的心来说明。他下面讲比喻，我那个消文还没消完。所以者何？下面所以者何？菩萨为众生故入生死，有生死则有病，若众生得离病者，则菩萨无复病。这个是我们刚才解释过，所以菩萨本身没有病，但是众生病，那要救度众生，所以他跟着进入生死苦海当中。那既然他视线进入到生死苦海当中呢，他就不会高高在上，他就一样视线有生病，有生死就会有病啊！ 如果众生得离病，他就不用来度化众生了，那菩萨就不用来入生死，就没有病。这个消文很容易，下面的一个比喻哈，比喻譬如长者唯有一子哈，其子得病，父母亦病，若子病愈，父母亦愈。这个是说明天下父母心哈，来比喻菩萨的大慈悲心啊。所以经里面时常有说明我们跟佛跟菩萨的关系是什么。母子喻啊，在那个大势至菩萨圆通章里面也讲得非常的恳切啊。那在这个地方又在说明的就是长者只有独子哈，只有一个儿子，那当然是百般的疼爱啊。但是如果他的儿子健康，他就很快乐；他的儿子如果生病的话呢，那父母就吃不饱、睡不好，哦，对什么都没有兴趣了，就是他跟着生病。那儿子的病如果好的话，那父母就很快乐，也没有病。啊，这个我们都能够体会到天下的父母心，但是我们比较不能够体谅到天下的菩萨心。或是天下的佛心，其实挂念众生之苦，比父母挂念儿女之病还要更加的恳切，哦，所以我们只有借由经里面来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有感恩心，知道诸佛菩萨他们怎么样子的来对我们这些无护受苦的众生想办法要让我们能够离苦得乐。那么在华严经当中讲的这种比喻呢，是更痛切更深切，里面我把它引出来说，菩萨见众生身心恒受苦毒，不管什么原因啊，外在的内在的原因，你在很苦当中呢，那众生在苦毒当中呢，那个菩萨的心也是心生忧恼啊。譬如有人唯有一子爱念情志啊，忽见被人割截肢体，你看到你自己的亲生儿子被人家在刀刀断的时候呢，其心痛切不能自安，这心呢苦到不得了，痛到不得了。所以菩萨看到众生受苦起大悲心，为什么他要来度化众生？因为他看到众生的苦，他希望众生能够离苦。怎么样能够使众生离苦呢？发起大悲心大愿力而普摄取。所以度化众生的一个原动力就是见众生受苦起大悲心，所以这个我们借由这些所有的经典里面，你才能够感受到菩萨跟我们之间呢，他是如何的殷勤希望来度化我们啊。所以这个是比喻。那后面就法和哈，法菩萨如是哈，于诸众生爱之若子啊，众生病则菩萨病，众生病愈，菩萨亦愈。这就是回答第三问，什么时候你的病会好呢？他说他爱护众生，好像他自己的独子一样，但是这个独子如果生病，这个菩萨就生病。那这个儿子呢，如果病好的话，这个菩萨的病也好了。什么时候会好呢？众生的病好了，菩萨的病也就好了。所以起因因众生，病灭也是因众生，这个是讲菩萨的病的因跟菩萨的灭，菩萨的病能够消失的原因啊。所以我们这里讲于诸众生爱之若子，讲这个爱，我们有些学佛的人很怕讲这个字，讲这个爱，在这个经典里面也时常讲爱。那么众生的爱是什么爱呢？前面讲痴爱，愚痴无明，爱取的爱。那这个地方呢，他那个爱是什么？悲爱，慈悲心的爱，菩萨是慈悲心的爱，所以跟着众生而生病，跟着众生而病好了。所以我们看前面讲义里面讲， 谦卑无穷，以痴爱为祭。什么叫谦卑无穷？就是呢，众生病什么时候开始的？从有痴有爱开始，就是开始。那从那时候就开始，就是一有痴爱，众生就受苦。那个时候，菩萨的悲心就开始了。所以他是谦卑无穷，无穷的，无始的，无始的开始的。啊，后悲无极，与群生俱灭，就是讲众生的轮回当中，菩萨的慈悲心一直开展，一直开展，开展到群生没有病的时候呢，他才会病好了。所以讲到他慈悲心的广大啊，无极的广大，此因悲所及啊，以及明悲灭之不尽。所以讲菩萨的全集是什么样子的呢？无始无终，就是跟着众生而示现而度化的。这个是回答当云何灭这个第三个问题。那么回答第二个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很久了。然后什么时候可以灭呢？众生病好了他就好了。这两个回答了以后呢，就可以回答第一个问题，何所因起。他不先回答何所因起，因为后面如果了解我们刚才所说的道理，菩萨随诸众生的病起病灭了解的话，那么就会了解，就是说明这个病是怎么起来的。所以后二章就后面两个的道理了解了以后，前面这个何所因起就能够显出他的义理出来。所以用后面先答再答第一个，所以众生的极因是从痴有爱，菩萨的极因是大悲心生，悲极是菩萨之极，所以他的大悲大愿。那这个悲极呢，就是显所有一切菩萨的，我们常常说的什么叫做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种同体到什么程度呢？像母子连心那是同体的。那菩萨跟众生之间的关系呢，对菩萨来讲也是同体的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呢，后面还会有一些发挥，但是菩萨在这个地方用生病来示现教导我们，甚至来让我们能够体悟学佛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点执着，在于时常讲就是要放下不要执着，然后要离欲，什么事情呢都不可以太过于放下这样子的。那这样子去教人家的时候感觉到很理性，可是理性太过分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变成很无情很冷酷甚至很冰冷然后去开示那个即将往生的人，我们一定都说你要万缘放下，什么都不要做了之类的。那还没有拆弹就先开始先对他有一些开示，里面会让他感觉到很冷漠这样子的感觉这一段文里面呢，重新让我们体会菩萨的心就是菩萨的心呢，其实是心系众生所在，所以菩萨叫做觉有情所以情不一定不好有人说多情乃佛心呢，其实菩萨跟佛是很深情的，用情很深呢不是很无情很冷酷的，甚至很硬邦邦死板板就是如果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教化，说实在世间人不爱来学佛，因为距离很远很难接近那菩萨的那种深情大悲心是用来度化众生的，那他度化众生的那种悲情他展现出来的时候，所以他就有那种动力来就把一切众生以众生的苦为自己的苦。那这个地方的说明是要让我们去体谅甚至体会菩萨阿弥陀佛十方菩萨地藏菩萨他们救度众生的那种真切心，真正的那种心意所以在这个问题品里面后面还会讲菩萨心，然后后面 后面菩萨行品里面还会再讲菩萨行，所以菩萨行在因地修因的时候离不开慈悲的。所以如果没有慈悲心的话呢，根本跟菩萨的心是不相应的。所以这个地方用维摩四集来说明菩萨的悲心到极点，与众生共生共灭的一个情状，才能够说慈与乐，悲拔苦，这个是他菩萨的工作。所以那个慈的那个与乐，什么叫与乐？给众生快乐，所以要想尽办法让众生快乐，这是菩萨的心啊。而且以众生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我讲这些就是要让我们能不能够渐渐符合这种菩萨心。所以菩萨是给众生快乐为目标的，那种拔苦是随时时时像地藏菩萨一样念念的深刻的想要解除众生的痛苦，那是菩萨心。你不要怀疑啊，说菩萨会不会来救我，他的心根本随时在待命，比119还近。你不用叫的时候，他随时呢准备就是要解决众生的苦啊，他不会怕吗？没有说，只有说常精进菩萨，不休息菩萨，没有那个常喊累的菩萨，常喊苦的菩萨，没有的哦。所以这个菩萨的那种慈悲心是他的一个本性里面那种事业当中的一个度化众生的一个动力，而我们必须要在经文里面或者在菩萨的行仪当中要感受到这个菩萨的度化众生的那种无缘大慈的那种悲心。所以你要去感知，也要去感觉，也要去感动，不要很漠然。那菩萨很远，阿弥陀佛也很远，如果你觉得很远，他真的就很远。如果我们有一点认知的时候，他真的都是在随时度化众生的一个心态当中。所以我们呢，对菩萨对十方诸佛要有十足的信心。所以当我们在诵华严的时候，你看到所有的菩萨，所有的他们所发的愿，你就要看到他们真的是发这样子的大愿，修这样子的大心，念念都是在不舍众生。所以妙写在净土十要当中，妙写禅师他是讲到阿弥陀佛念念不舍胜于婆心，乃至其心机切入生死中，遍历三道不辞劳倦。就是菩萨或者阿弥陀佛要把众生拉出三界不要再受苦的那个心，是已经剖出心肝来让你看他如此的真切，如此的急迫。所以不用再问说阿弥陀佛会不会来接我，我怎么还没有看到，没有感觉得到，因为我们不知道，其实他一直在那里。所以观世音菩萨他不是发的愿，只要你需要我永远都在。我们常叫不到人，菩萨不会的。他讲的比较一点，他叫做随时感应，随叫随到的。而且我们很万劣，被菩萨救以后一段时间又不太修行的时候，下次再叫他还要不要来，生生世世度你千遍也不愿，永远不会有弃舍之心。这个就是在讲维摩他的生病来显示十方菩萨，只要是菩萨他的慈悲心就是如此的真切。那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他与众生同生，与众生同灭，你病他就病，你如果病好了他就很快乐，他也就不生病了。所以下面回答的就是又言是集何因所起，菩萨集者以大悲起。所以这是前半段，就是问集品里面维摩集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讲大慈悲心。那我们借由这一个的维摩居士他的一个视线生病里面，我们要从这个病里面去看到菩萨的慈悲心，然后他也很明确的说菩萨集者以大悲起，所以才会讲到悲集之始这四个字。如果我们没有读 这个微末经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哎，菩萨是大慈大悲，那什么时候开始大慈大悲的？从众生生病那一天开始，他的慈悲心就都一直在那个地方。所以今天的文里面前半段讲的就是悲啊，慈悲心。那慈悲心呢，是挂在众生的生病的一个形象上面，那为了救度众生的生病，他发起升起他的大慈悲心。所以只要众生有病，众生有苦，菩萨就有病。就好像母子欲一样，只要儿子生病，母亲是不得安宁的。世间法都这样，更何况出世间法。所以前三个问答，何因所起，其身久如，当云何念，说明的是维摩的这个病就是显悲极之始，是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啊？那后面在下面两个问答，就是问悲之所依。前面是悲极之始，说明大慈大悲。那么你这个大慈大悲后面有依靠什么呢？我们有没有这个大慈大悲菩萨的大悲心呢？好，如果有这个大悲之心，我们可以跟维摩居士跟十方菩萨一样说我们是菩萨之心啊。那菩萨的大慈悲跟众生的后面讲的众生的慈悲有什么不一样的？菩萨的悲后面是有依靠的，所以下面两个问答是显悲之所因啊，来显出这个慈悲心是靠什么，靠什么来发起的啊？所以依毕竟空的智慧来显示这个悲要从智慧心发出来。众生也有慈悲心，也想要拔苦，也想要娱乐，但是众生没有智慧，也没有空性的体悟，所以众生的慈悲就变成我们后面要分别说明的众生的慈悲叫做爱见大悲，由爱由见所发出来的大悲。那爱见大悲是有烦恼的，是污染的。那菩萨的大悲呢，它是智慧所显现出来的，是清净的，是没有烦恼也没有副作用的。所以这个是两个不一样。那么我们在这地方就看到这经文的善巧方便，才会了解到为什么文殊师利菩萨要来问病的时候，要显维摩的慈悲心的时候，维摩居士他第一个动作，他要把他的房子清空，显空室，用空室来招待这一群贵客呢，那个空室就代表的是智慧，以空来显智慧的升起。所以文殊师利菩萨他也很内行，他要提出这个问题让维摩居士来说明智慧的内容。所以下面呢是要七番显空室之意，光讲这个维摩室，维摩藏室里面的这个空室，要讲那个空字，讲七次的，一次一次的把它破解出来，说明那个空意。所以这部经里面有很深刻的内容。那下面呢要讲这个空事的内容，也就是讲智慧，也就是讲大悲所依。你的慈悲心，我们也很爱慈悲，但是我们的慈悲是不是烂慈悲，就是后面有这一段。那这一段呢，七番显空意是非常的深。所以李老师他说这一段经文非初机所能悟，是刚学佛的不知道在说什么。那我们呢，我们算不算初机？我们当然是初机啊，我们对佛法的熏习或教理的内容不太知道，所以我们只能选择诸家注解里面大概意思说明一下，把这个文消顺过去，就是大家知道一下他意，千万不要想说我了解了，我知道了什么就是空。那个文殊跟维摩的 悲心所依的那个空其意无穷，那你要你自己证入以后才会感到它的那个不可思议的大用。那我们还是要稍微品尝一下他所说的那个慈悲心发出来是所依靠的那个空意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境界。所以我们看一下文殊师利言，下面就问这个悲之所依，就是用这个内容来说明居士此事何以空视者，其实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那个这个房子为什么是空空如也，第二个不但没有东西，连服侍的人用人那个看护的人都没有，只有你一个人孤孤零零的，都没有其他的人，就没有侍者来服侍你。那先回答空，先回答空视里面，那维摩诘言诸佛国度亦复皆空。维摩长者他真的是一针见血的就直接说，你不要问我说我这房子为什么是空空的，对我来讲不止这个房子空空的，十方世界诸佛国度三千大千世界对我来说也都是空的。如果诸佛国度都是空的，这个房子的空何足以怪呢？所以一切皆空了，所以十方国度也是空的。那这是维摩就回答的这个意趣啊。我们能够了解的大概说，我们所知道这个地方没有东西，所以叫做空啊。这个房间空空的都没有东西，或者塞得满满的，那个叫做有。没有东西叫空，里面很多东西叫有，那个是事空，事情事理上相状上你看到它是空空的可以放东西，那叫事空。那文殊他所问的其实是他在问理空，就是后面本体的空。所以维摩长者呢，他是内行的，他知道他问的是理空，所以他就回答的那个诸佛国度亦复皆空。诸佛国度有山川大地，有草木，有丛林，那个是事，但是这些东西也都是空的。这讲的什么？讲理，道理，理本体上呢都是空的，所以对他菩萨的心境来说，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教室现在有很多的桌椅啊，到地藏法会的时候，我们说要把它搬掉啊，搬掉东西以后没有东西，那个才叫做空。事实上，成远寺也是空的。不只是这个教室是空的，成也是搬不掉，但是也是空的。为什么？诸佛国度亦复皆空，本来就没有这些的，本体上空的。我们这个自己稍微去体会一下，那个有当中呢，其实它是空的。下面维摩居士又问，以何为空？他就说，你说诸佛国度亦复皆空，都是空的，是空就是房子里面也没有东西叫做空，那么你讲的诸佛国度道理上真理上是空的，你要怎么来说它是空？你又不能把所有的山川草木这些依证东西通通把它搬掉了才叫空，那它的空要怎么样子来说明这个诸佛国度的那种理空呢？以何为空？或者是说你怎么知道理空诸佛国度都是空的，你怎么知道的，你怎么证入的？答曰，以空空，这个是内行的语言，这个是简单，然后呢意思非常的丰富，两个空字来空诸佛国度的空。那前面的那个空我们讲义上第一个的那个空，第一个的空叫做智空，智慧能观之智，以能观之智，然后后面的那个空是所观之法，那是法空，所以以能观之智能够知道所观之法的空。我们心经里面不是照见五蕴皆空，照见那个照见，那个照见就是智，智。那五蕴呢， 就是法，然后照见跟无蕴两个都是空的，以智空然后印证到法的空，正法空，这个是萧文这么说，以何为空？以智空证入到法之空，所以你要有智慧，你就能够照见五蕴皆空。文殊菩萨又问啊，空何用空？第三个问题了，我们大概在第一个就结束了，他还可以到第三个，后面到第七个啊。那他这空就是说法空，就是万法皆空，一切法皆空。那如果一切法皆空，哪里需要你去空？就是空何用空？不必要用一个智空来把它空掉。我们说哈，诸法从本来常自即灭相，诸法本来就是空的，你有智空来空它，或者没智空来空它，它都是不变的，它不用你来空它，它本来就是空的，它不用来空它。哦，那维摩居士就答，还是要哦，还是要智空来证法空。为什么呢？因为以无分别空故空，用无分别的空来证入到诸法的空。诸法的空虽然它本来空，但是你如果没有那个无分别的智来空它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得到那个法空。我们在起心论里面也会有讲，你本来是本觉，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你是本觉，但是你如果没有始觉，然后恢复到把那个不觉修掉，恢复到跟实本合一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达到究竟觉，所以那个始觉还是很重要的，才能够恢复到那个本觉的那个地方。那在这个地方呢，罗什大师，我们看一下讲义哈。罗什大师回答以无分别空故空的这个萧文解释，他说：“虽法性自空，不待空慧，就诸法本来就是空的，不用自空去证悟它。但是，如果我们这些众生在修行的众生，如果没有空慧的话，你没有那个般若空性的智慧，那对我们来讲，对一切凡夫、对众生来讲，那些诸法你没有办法印证到它的本来空。对我们来讲，一切法是有的，与我为有，然后只能用这个无分别的空慧去印证到诸法本空。所以那个法空还是需要智空来印证它。所以深照大师说，智无分别于法时，智法同一空。那个诸法本质即灭相，还是要有一个智慧去印证它的本质即灭相，但是那个智慧本身也是空的，叫做空慧。所以当空慧去印证到那个法空的时候，这两个空呢，其实是同一个空，没有两个空。太虚大师啊，他在这个地方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解释啊，我们比较能够领略得到。他说哈，诸法本自空啊，就是这个虚空相什么都没有，这是一个空，这是个法空。但是对我们众生来讲，我们眼睛有毛病，你就看到空中见花，这所谓楞严经时常做的比喻啊，眼中有意啊，空中就是见花。你看到虚空当中呢，就有那些花，你不要讲花好了，讲蚊子好了，你有飞蚊症，你就看到空中有一些东西。那空中其实本来没有东西，你必须要把那个空中这花去掉，那个花去掉以后，在空中有花的那个时候的那个空，跟本来没有花的那个空其实是同一个空，大概可以领略这样子的意趣嘛。就是你眼睛有毛病，空中有花的时候的那个空跟没有花的那个空是同样一个空的， 但是我们现在呢，没有在空里，我们都看到有，我们都看到空中有花，执着在那个幻有当中，没有办法把那个花去掉。当我们用智空把那个花去掉的时候，你恢复到原来的法空，那个空还是原来本来的那个空，大概这样子可以了解一下。所以不会智空跟法空变成两个空，其实是同样一个空啊。所以下面那个文殊菩萨就害怕我们会分别智空跟法空有两个空呢，所以他就马上就问说：“空可分别耶？”你现在讲哈，空空智空和法空，那就有两个空，所以空有两个了吗？啊、哦，有能空所空也是分别吗？所以这里面讲空亦空，就是究竟空的意思。答曰哈，分别亦空。就是那个分别的那个有也是空性的、哦、就把那个分别空也去掉、稍微去体会一下他的那个意思。不要拿一个有的那个空，那个空是有，然后去把其他的空掉。其实呢，本来要去空的那个空呢也是空的，不是有的、哦、所以下面深照大师说，相之言者，所以前面讲的分别啊，智空法空啊，空空这个分别与无分别，就像我刚才说的，你空中有花的那个空跟本来没有花的那个空是一样的啊，分别与无分别。若能无心于分别而分别与无分别者，虽复终日分别而未尝分别也，故曰分别亦空。有没有分别？有分别，分别本身也是空，因为它是从空所产生的分别、啊、这个在大乘教法里面时常有说到这样子的义理、啊、所以善能分别诸法相，要不要分别？要分别、哦、善能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所以本来即灭相的那个地方其实是不动的，所以才会讲到不来不去、无间见这些。你看到的来去，这个是一个分别相，可是呢，它后面的本体是不动的，所以这个是说明分别也是空。或者是我们用一个比较缘起法，让大家比较能够了解，说分别也是空，就是我们活在一个分别世界里面，不是叫我们变成愚痴相，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分别、吃米粉跟吃饭呢都一样，不分别。要分别，那个是分别相，但是在分别当中后面其实是没有分别的、就是对于这一些的诸法的那个分别，你知道后面的那个本体呢其实是本来没有这些东西的、就好像我们今天讲这个是桌子，这个是钟啊、你坐的那个是椅子，这个你要分别啊，你不能坐在桌子上，你要坐在椅子上，这是分别。但是椅子永远都是只能坐椅子用吗？不一定、我们上次讲那个床座，床座其实是椅子。所以我们今天讲你叫桌子的东西，你可以一定执着它叫做桌子吗？其实它叫做桌子的这个名相也是我们大家约定俗成的，它也是空的。为什么它空的？它不是自己叫做桌子，是我们给它取予的名字、所以这个是后来加上去的东西。它自性上它没有这些名字相，那名字相是暂时的，是大家给予的，是大家共同约定俗成的。马来西亚的人呢叫马铃薯叫土豆，那我们呢说那个不叫土豆，那叫马铃薯、所以你要去随顺、这个地方人叫这样，你就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那马铃薯不会叫自己说我是马铃薯，我不是土豆，他不会，他没有这一个的一个名言相。所以名言相本身都是一个空的，但是为了大家的沟通的方便，里面会有一些分别相的语言出来，但是我们会知道分别相也是空的、所以这个大概解释是到这个地方。 后面三个问答就更加深入空般若之意义，在讲不二，不二的一个空性。又问空当于何处求，当于何求，就是说前面讲了那么多智空法空，那我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到，可以求到这个空智空法空，这个就是问空处，空在哪里，因为空不可见啊，可是我什么地方可以看到空呢？文殊长者很有智慧啊，他说当于六十二见中求。如果人家问说空当于何处求，我们大家说空不可见，空就是没有，你求不到的。但是以文殊居士里面，他就告诉我们当于六十二见中求，那个求你可以把它解释说在六十二见当中你可以看到，你可以体会到那个空。所以六十二见我们一般来说是邪见，那这个邪见呢是外道的，这个是很多经典前面也有讲过。那如果没有这些外道邪见的话，把这六十二种外道邪见空去了，当下呢就是正见之空。所以有没有正见呢？没有，没有所谓的正见，就是当你没有邪见的时候，你就是正见，这样子的意思。就好像说空花，把空花去掉的时候，把花去掉，你当下就是真正的正见的那个空。所以这个是不可见，但是你可以从你的修持当中，当你不跟外道的邪见相应的时候，你就跟般若相应。又问见处六十二见当于何求，这个是追根究底，你空当于何处求，你把邪见去掉你就可以见空。那我邪见什么地方我可以看到邪见呢？你说你去看外面有很多的邪见，在那个地方都可以看到邪见，这个不是维摩的心态，也不是维摩的境界。对维摩居士来说，六十二见在什么地方？六十二见当于诸佛解脱中求。所以这个是法经人之语。对我们来讲，正见跟邪见这是势不两立的。可是呢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诸佛解脱当中，你可以从诸佛解脱当中可以看到六十二见。那这样什么意思呢？第五个，空于何处求，六十二见中求，六十二见是有，六十二见是有，所以空有。那六十二见呢是邪见，诸佛解脱呢是正见，这是邪正。那下面呢，诸佛解脱跟一切众生心行呢，就是一个解脱，一个禅伏。所以这三个在说什么？在空的毕竟空的教理里面，大悲心从什么地方发出来的？从平等无二跟慈悲心相应。所以慈悲心不会只度好人，只度佛弟子，不会看到什么好什么不好，不会，它都是无二平等智慧心所显现的。那在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这个诸佛解脱当中呢，你有六十二见。那前面弟子品里面假设已经有这个味道，以邪相入正法，不舍八邪入八解脱。所以邪正迷雾，这个都是一体的，都是无自性的。所以一个迷一个悟，当你在迷的时候你是众生，当你悟的时候你是佛菩萨。迷跟悟都是你本身，都是你一个你自己而已。所以这个是说明以净去染，净也不着，不住染净。因为六十二见是染嘛，诸佛解脱是清净的，所以清净跟染着其实两个是一致的。那下面第七个最后一个也是最精彩的， 诸佛解脱，我们所求的就是求诸佛解脱。我们现在在禅服当中，所以在禅服当中我们追求诸佛的解脱清净平等自在离苦得乐。那这个诸佛的解脱要当于何求，在什么地方可以求到诸佛解脱呢？当于一切众生心行中求。对我们来讲，一切众生的心行是不自在的，是捆绑的。天气热很热，天气冷很冷，就非常的为境所转。可是在这个众生心行当中可以求得诸佛的解脱，所以诸佛解脱当下在这一个禅服当中，你就可以把你的那个禅服去掉。当你把禅服去掉的时候，你的就得到诸佛解脱。这里面在说什么？在说我们在禅服当中，一切生活的所有障碍当中，障碍当你认为它是障碍的时候，它就是障碍。障碍你把它看作是解脱的因缘的时候，它就是让我们得以解脱的一个真上缘。所以呢，这个是说明什么地方求得解脱，把障碍去掉了，你就得解脱。所以我们当面对障碍的时候，你看到的不是障碍，你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机会。那个机会让我们把那个障碍去除掉。所以诸佛解脱是在一个众生的心行里面，你怎么样去面对一个逆境或者顺境当中，能够看到你要的目标是什么。所以海空有说哈，他说我们修行的人，你不要逃避烦恼，不要当逃兵啊。所以你的障碍当中，众生心行的烦恼缠缚当中呢，你要去对治它，在境界当中你去修心啊。如果你看到那个境界不好，你就舍离了，就舍弃了，那是没有办法把烦恼去掉的。他举的例子是说，譬如说在道场中，你跟什么人一起哈住房间，同僚房间，老是跟那个不喜欢喜的人在一起，我就换同僚的人，换来换去，换来换去哈，你永远的不会换到一个你称心满意的。你找道场也是一样啊，你找一个你顺你意的道场啊，碰到不如意就搬家，啊，你没有办法去解决，没有办法去处理你的障碍。其实碰到不如意或障碍的时候，那是顺障法修行，这是海公说的啊。所以你碰到障碍的时候呢，你要想怎么样去对治它。就是如果碰到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想顺境我们去修福，如果碰到逆境的时候呢，那么在逆境当中我们看到人家对我们有种种的障碍的时候，第一个要反省我们有没有过失啊？不要一来就说人家老是找我麻烦。如果人家找我麻烦的时候，是我的机会，是我改过的机会，所以自己反省自己有过的话，就是借这个机会改过，感谢他让我改过。如果我再反省我没有过失的时候，他来障碍我的时候，是我消业障的机会，所以怎么样都是很好的。所以这个是诸佛解脱当一切众生心行中求。众生心行就是一个缠缚，是一个烦恼，是一个困扰的那种心的时候，那你在那个地方就是一个机会可以得到诸佛解脱啊。所以最后的这三个讲智慧里面，它是最高的一个指导，里面来告诉我们空处，什么地方可以看到空处？六十二见。什么时候可以看到见处？诸佛解脱中。什么地方可以看到解脱？众生心行中。这三个其实在说什么？这三个在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你的心就是最后的众生心行中，你要走向佛的解脱处，还是众生的六十二邪见当中，全部取舍于你当下的一念心性当中，不在于境界当中。你的当下的一念心性当中呢，如果与 诸佛解脱相应，你走向光明的；与外道邪见的六十二见的时候，那是走向黑暗的。哦、所以众生跟佛、哦、烦恼跟菩提都是在我们的一念心性当中。所以华严经说，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你要画的是庄严的佛像，还是丑陋的恶鬼像，那是都是在我们当下的一念心性当中。所以最后的这个七个，讲这个七个空里面，其实最后的归结，外境的一切的身心世界里面，用我们的心境，最后的这个一念心，它用空识，只是一个空识，引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这段深奥的实相空理出来。所以我们至少佛弟子能感受到佛菩萨的慈悲心，但是我们也应该要了解佛菩萨的慈悲心从什么地方流露出来的，从空性当中流入，它从空性流入出来，所以才能够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所以前面的一二三问里面是答悲极之始，是有悲，然后第四问显悲所依，你的悲依的是什么？是空性智慧。所以菩萨的慈悲智慧两个是合在一起的，悲智双运，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的也有一点慈悲，但是我们有烦恼，没有智慧。我们真的有一点智慧的时候，又变得好堕到空里面去，对众生不闻不问不关心，因为堕在一个无视当中，没有体谅到众生的一个痛苦。所以悲极之始，悲之所依是智慧，有智慧有慈悲，开展出后面，所以这个经文是前后勾索的，后面马上这个文殊问疾品以后，后面马上就布施一品的种种无碍大用。所以他有热心，他有热情，然后他又无怨无悔的度化众生，本着的是性空的那个一个心态里面，那所出现的那种能力，菩萨的能力，那种大小一多时空种种的变化作用神通，那叫做这部经里面讲的叫做不思议解脱经。所以有悲有智，我们学习佛菩萨的悲跟智，真正的悲真正的智，走向什么样子的路呢？走向解脱，而且那个解脱是大圣不思议的解脱。这个我们要借由教理来感受到，这个法义真的有它很高深的部分，但是也有它教我们怎么样下手的部分。所以这个是讲空无事，是在讲空无事，就是没有事者。所以你表面上来看，维摩房子里面只有他一个人，很孤单，都没有人来陪伴，或者是没有人来服侍他，因为他在生病的。表面上看的是无，那维摩大师他也告诉我们，不是无哦，我是有哦，我有很多的侍者。所以用正问反答，反问正答来说明他的一个境界哈。又人所问哈，何无事者哈？世间来讲的话，什么叫事者？就是对自己能够服侍的，能够看你需要什么，马上递给你的那个叫做服务的啊，服务性的。那你怎么都没有这个事者呢？他说：“我事者很多，事者很多在哪里呢？”他说：“一切众魔及诸外道，皆无事也。”维摩长者呢？他告诉我们说，所有的众魔啊，我们前面讲过魔王、魔子、魔女呢，所有的那个魔，三界的魔，那些魔呢，一切的魔，还有所有的外道，都是我的侍者。然后为什么他们都是我的侍者呢？下面他有答哈，所以者何？众魔者要生死，菩萨以生死而不舍；外道者要诸见，菩萨于诸间而不动。 这个就是说明维摩长者他的慈悲，他的智慧，他能够驱使，他能够指使这些众魔跟外道为他服务，所以通通都是他的侍者。为什么他能够驱使，他有那个功夫能力来驱使这些众魔外道为他服务呢？因为众魔要生死，是着在生死当中，那菩萨呢，他生死当中呢，他是不舍的，所以入生死度化不止生病者，度化这些众魔啊，这一些世间的魔子魔孙等等，他都能够，因为他们爱着生死，那他菩萨就入生死里面来度化他，度化他以后就不舍他。我们碰到魔，我们现在说你最好离我远一点，那如果我们离我们远一点，我们怎么能度化他啊？所以啊，清净为了要度化他，所以不舍其他啊。菩萨以生死而不舍，借机度化啊。那这个在前面的持世菩萨啊，菩萨品里面的持世菩萨，我们有看到维摩长者，他就表现他度化这些魔王，还有这些魔女，度到这些魔女都不想跟魔王回去的时候啊，维摩长者跟他说：“你回去，回去魔宫。”回去魔宫了，以无尽灯法门呢、度化那些要生死的这一些魔子魔孙啊、所以这个就是说，他都能够接受维摩长者的教化，对魔呢，他也有能力教化，所以他是他的侍者。那外道呢？外道着诸见哈、对种种的六十二见都很爱着的话啊。维摩长者他的能力很强，他智慧很高，他能够降服外道邪见，不为邪见所动摇，所以他也不怕外道。那我们现在初学者基本来说，我们是会希望远离，远离众魔，远离外道。为什么呢？因为他会影响我们，我们不但没有办法度化他，我们的信心不够，功力不够，两三下呢就被渡走了。所以保护自己的道心呢，就要选择你的善知识，你的道友。但是到这种身形菩萨的时候，他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话，他反而入那里面，要把他们度化出来。所以这个是无惧于外道邪魔，刚好可以度化他，就是主动的是度化这些众魔跟外道。所以回答空事用七种究竟空来说明大悲所依，那回答无事来回答所有的一切众魔跟外道呢，都是他的侍者，都能够顺维摩所教化。所以到这个地方是回答前面的这些问题，那后面还有一些问题，因为后面的那个吉象还有他的四大所依，我们可能会要放到下一次才讲，才刚好一气呵成啊！但是借由经文的一个说明，我们自己去读诵的时候，要有一种感受哈，要有一种亲切感。哦，菩萨为什么要说要示现生病？那菩萨的生病是全集，那我们的生病是十集。可是我们渴望菩萨的示现来救度我们，是我们的十集，就我们真正的生病，如果能够借由这章的一个教化，也能够到最后说哈，诸佛解脱当于何求？当于一切众生心行当中去求。我们可以转化，虽然是十集。我们也可以因疾生悲，那个是全疾。也是说，我们在生病的时候，凡夫的心态是什么样子的心态？当你生病的时候，你极渴望其他的人啊，能够同理你啊，能够了解你啊，然后能够说你好可怜啊，来慰问你。那是我们对自己实际的一种悲悯心啊，一种放不下的那个心。那如果人家说、你这算什么病的时候来消遣你的时候，你会生气，你不是我，你不知道我的痛苦、我非常痛苦啊，你没有感同身受的那种心啊，你算什么慈悲啊？所以呢，会感受到心里有那种怨恨，对我们自己的病很执着，后面会讲生了、 对身的那种，这种凡夫对自己身体的那种执着，所以就无限的放大，啊，一点点痛就变得很痛，啊啊，这个是心理痛。但是如果读了这一章的时候，他在教什么？转十级为全级，就是你从一个凡夫身份呢，翻转变成一个菩萨身份。关键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我有生这个病，所以我知道这个病很痛苦，所以我了解，我有牙痛，我才知道天下牙痛是非常痛的，我知道，我体会得到，所以我要发愿，愿我以此受苦，代一切众生受苦，这就转过来了，愿我的那个苦呢，天下的苦呢，都集在我身上，我的大悲心所发，就把众生的身份就转成菩萨的身份，就不会一直眼光落在自己的四大身体当中，太过在乎。哦，当我们生病很在乎的时候，我们生死就很难放下，对身体很难放下的。哦，要脱离的时候也是三步一回头，五步一哭泣，割舍不掉。但是当我们把自己的身放下给予众生，像这些菩萨大菩萨他们那种慈悲心的时候，那我们对自己的苦也就没有那么执着，甚至我们有苦的时候，我们会想没有关系，我如果同样这个苦我能够带众生受苦，我很甘心。就像一个母亲，她能够带儿子受苦的时候，她是心甘情愿的，她是不会怨恨的。如果有这样子的心的时候，你就很巧妙的转十级为全级。啊，也因为看这个经文里面，从维摩经里面你再去读其他的大圣经典，才让我们学习去体谅真正的菩萨心是什么样子的心，才会感受到阿弥陀佛去此不远，他一直呢都在旁边想办法救度我们，你的那种真实性、亲切性，你不会觉得很陌生，因为这个菩萨已经剖心沥血，把他的心意都讲出来了。随众生的病而病，随众生的病灭而病灭，就是以众生为他的心意之所在。这个我们要有相当的信心，也要有相当的了解心。那如果有这种信心跟了解的时候，诸佛菩萨大慈悲心，我们对众生发小慈悲心，这种慈悲心相应那个磁场那个频率是一致的时候，所感得的那种受用就有法界的那种力量，那维摩世集才有它的意义之所在。阿弥陀佛。